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明，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8年8月2号星期四，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香港公民团体要求驻港解放军依法交出非防御用地；NGO 质疑中国器官移植以100%依赖公民捐助的说法；中港新高铁联合检查计划将在香港法庭面临挑战；美国之音电视嘉宾山东大学退休教授孙文广星期三在实况连线节目当中遭到警察进入他家干预，目前据信被软禁在济南某处。美国之音对孙文广教授受到的警方粗暴的对待及其下落表示严重关切。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我们节目开始呢，首先关注一下这个星期三在美国之音电视直播当中发生的这个事件的后续的一些个相关的进展。据可靠消息来源的消息，那么星期三晚上在美国之音电视节目当中被强行打断现场电话访谈的山东大学退休教授孙文广目前被软禁在济南燕子山庄。美国之音经过多方询问查找，刚刚得知年逾八旬的孙教授被十多名公安连夜送到了燕子山庄监控，他夫人也一同前往，两人的手机和其他通讯工具都被警察抢走，因此与外界失联。孙文广周三作为美国之音电视节目的特邀嘉宾参加热点话题的讨论，题目是国内愤慨，国外猜疑，撒币外交为何不得人心。节目进行当中呢，他受到了进入他家的警察的干预，被打断连线发言。演播室直播的实况呢，引发了美国之音观众和网友的强烈反弹。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星期四一早就赶到了济南之后呢，致电中国外交部的新闻司和山东大学的校方，转达华盛顿总部领导的严重关切和受众的反应，希望中国当局协助查找孙教授的下落，并保证其人身安全。记者稍后在山大教工宿舍大院里经过打听，找到了孙文广夫妇常年居住的高楼。当局派出的几名看守已经从那里撤离，但走廊地面仍然遗留着一些扔掉的过滤烟头。孙教授的家门紧闭，从门上一个看似当时未及关闭的小窗口可以看到里边的地板和拖鞋。隔壁邻居也是一位退休教授，他说孙文广夫妇都不在家，去哪儿不清楚。他指监视孙教授的几名便衣平时都在楼下驻守。据了解，燕子山庄是济南市的一个休闲场所，隶属军方，也是山东省机关的指定的接待中心。今年4月上旬至6月下旬，孙文广夫妇曾被关在那里。美国之音记者仍在设法了解孙教授夫妇的详细情况。一份清华大学校友要求解除鼓吹中国已经全面超越美国论调的清华浮夸教授胡安刚职务的联署信，8月2号在网上传开，引发外界的关注。这封由大批1980年代校友签名写给校长邱勇的声明书，呼吁为维护清华大学的治学精神和学术声誉，要求解除胡安刚国情研究所所长和教授职务。声明表示，胡安刚中国综合国力已超出美国的研究报告，用纳税人的钱做出违背常识的研究结论，抛常识于不顾，视学术为无物，不仅让人贻笑大方，败坏母校声誉，而且援引无数他国戒心，进发邻居恐惧，上误国家决策，下祸黎民百姓，堪称误国误民，毒害深远。 声明举例批评胡鞍钢的全面超越论的研究缺乏学术规范，将军事资源定为军事人员加上军事支出，证明中国军事实力已超过美国，而这样粗糙的比较模型比比皆是。胡鞍钢的全面超越论报告2017年6月公布，胡鞍钢今年4月更公开表示中国已全面赶超美国，称有论文可以证明。胡鞍钢的论证是中国已进入全面赶超、主体超越美国的时期，在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已经完成超越。到2016年，这三大实力分别相当于美国的 1.15 倍、1.31 倍和 1.36 倍，居世界第一。有分析表示，胡鞍钢这种迎合高层宣传的虚荣和浮夸，某种程度上助长了所谓的厉害了我的国这种模式的宣传，以及高层外交决策的冒进和全面出击，引发欧美和国际社会的警觉。也有网友评论表示，没有党的领导哪有胡鞍钢那样专家教授。同一个冯友兰从炮打国民政府教育部堕落到鹦鹉学舌写儒法斗争哲学史，就是很好的说明。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好，接下来我们聚焦一下香港。那么在八一建军节呢，香港社民联以及工党等团体在驻港部队一处豪华的娱乐场所外呢进行示威，要求依据主权移交时的有关法律以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军规，交出非防御性用地和闲置土地，帮助解决香港的燃煤地荒。下面是申华发自香港的报道。
8月1日，香港九龙半岛佐敦的大陆解放军驻港部队三军体育会大门前，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传统军歌响起。香港社民联、工党等团体党派人员正在那里紧闭的大门前举行示威，要求收回驻港部队所有的富豪私人游乐场，以便能够在此修建公共房屋。示威者在现场张贴了大量标语，其中包括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一切缴获要归公，归还军地，归还闲置土地，修建公屋，收地建屋济民，人民就是司令官等。社民联说，香港目前有27万宗公屋轮候申请，平均轮候的时间已经由3年升到5年，而基层苦于几乎没有土地建屋。驻港部队的三军会所则具有明显的富豪私人会所的性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驻军法第13条，香港驻军的军事用地经中央人民政府批准不再用于防御目的的，无偿交由香港特区行政区政府处理。社民联的梁国雄对美国之音说，
是看来已经经过21年违规以后，一点的跟那个房屋都没有，解放区跟他的家权都不会退去的，所以我说是应该把这个土地交完给香港人，就要让那个把现在在香港19个所谓军事用地去重新的检视一下。
梁国雄同时指出，驻港解放军实际上拿走了这块香港土地的全部财政收益。
对，他这个收入我们香港人没有分享的，因为是他们自己打，他们拿走的，还有那个土地这么宝贵。
社民联说，三军会是前驻港英军及其家眷的游乐会所。1994年中英签署的有关香港军事用地未来使用安排的照会，规定三军会所交由中国驻军指导与管理。有关统军事用地未来使用安排的照会，规定三军会所交由中国驻军指导与管理。有关统计显示，这里以汇集和餐饮为最大的收入来源。2016年收入4500万港元，近200万扣除美元。 社民联等曾发起的八一示威行动也旨在提醒特区政府的土地供应专责小组，驻港部队的土地使用状况应该得到复核，应缴的非防御性土地应该得到一并规划。驻港部队土地的使用问题由来已久，博讯曾经报道，香港地价昂贵，寸土寸金，但是驻港部队拥有2700公顷的土地，几乎是曼哈顿面积的一半。据说这些土地当中一些被闲置，这支驻港部队在全港控制的19处地产，市价高达1000亿美元，太霸气，难道港府不敢触碰驻港部队的地产吗？在另外一方面，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前特区行政长官董建华等现任和前任特区政府高官日前出席了解放军建军91周年的酒会，期间播放了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致辞短片。解放军驻港部队司令员谭本红表示，驻港部队进驻香港21年来始终保持人民军队性质的本色。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中国表示，中国的公民器官捐献移植事业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然而一些独立学者和机构认为官方的数字有被夸大的嫌疑，一些数据自相矛盾，而且有可能仍在使用死刑犯的器官。下面是林峰的报道。
7月14号到15号，中国第九届全国器官捐献与移植论坛在长春召开，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医政医管局副局长郭艳红说，2017年中国人体器官捐献数与移植数均居世界第二位。按照他的说法，2017年中国完成器官捐献5146例，实施器官移植手术超过1.6万例，所捐献器官86%源于公民逝世后捐献，还有14%来自于亲属间活体捐献，每百万人口器官捐献率达到3.72，为历史最高水平。中国宣布从2015年1月1号起不再使用死刑犯的器官进行器官移植，而在此之前，中国绝大多数的器官移植手术是用死刑犯器官进行的。前中国卫生部副部长、中国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主任委员黄杰夫2011年在著名的医学期刊《柳叶刀》上发表文章称，中国约65%的器官移植手术是用已故捐献者的器官完成的，其中90%以上的捐献者是被处决的死刑犯。中国从2010年开始号召公众捐献器官，2015年开始正式废除使用死刑犯器官。外界曾担心，如果这一规定被严格执行的话，中国的器官移植医学界将面临严重的器官短缺问题。据中国官方公布的数字，中国每年有大约30万器官衰竭患者等待进行器官移植手术。然而自2015年以来，中国并未出现大规模器官短缺的问题。中国官方公布的数字显示，2015年，也就是禁用死刑犯器官的第一年，中国公民器官捐献人数从2014年的1500例上升到2766例，2016年增至4080例，2017年为5146例，器官捐赠者人数持续呈大幅上升趋势。但长期以来，海外的一些独立的器官移植专家和组织一直对中国官方公布的器官移植方面的数字表示质疑。曾获诺贝尔和平奖提名的非政府组织医生反对强制器官摘取的执行主任托尔斯滕特雷表示，与世界器官移植制度健全的国家相比，中国的实际捐献器官人数与志愿器官捐献登记人数比例远远高于欧美国家水平。
At the end of 2017, officially they said we have 370,000.
中国官方的说法是，2017年中国有375000名登记器官捐献者。如果我们按照美国和英国的计算方法，那么我们会发现，中国当年应该只有26到52位器官捐献者完成了器官捐献，但官方的数字是2017年中国完成器官捐献者为5146例，我们又一次被耍弄了。 特雷的团队对美国、英国和中国的公共器官捐献体系进行对比后发现，美国2017年共有 1.4 亿登记器官捐赠者，但只有少数人去世，所以当年真正完成器官捐赠人数为10,284人，比例约为 0.008%， 而英国的这一比例约为 0.01%， 相比之下，中国的该比例为 1.4%， 高出其他国家140倍。尽管中国官方反复强调，中国公民的器官捐赠人数和登记人数均创历史新高，但中国的器官捐献率与世界先进水平仍然相去甚远。根据中国官方的最新数字，2017年中国百万人口器官捐献率为 3.72， 是历史最高水平，而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西班牙最高为每百万人口36，美国是每百万人口27，英国则为每百万人口13。特雷说，
But China doesn't tell us the truth. China is hiding something.
他说，中国没有告诉我们真相，中国在隐藏什么。我们必须要谨慎，而且我们要找出到底在什么地方被愚弄了。纽约时报2015年11月17号的一篇报道引述世界医学协会秘书长奥特玛·克罗伯尔的话说，中国前卫生部副部长黄杰夫所说的中国从2015年1月1号起不再使用死刑犯器官进行移植的说法是一个行政花招，因为无法知道死刑犯的捐赠是否是真正出于自愿。黄杰夫曾对中共党媒人民日报说，死囚也是公民，法律并未剥夺其捐献器官的权利。如果死囚愿意捐献器官赎罪，那么应该鼓励。与此同时，中国表示，中国器官移植技术达到新高度。新华社的报道说，自体肝移植、无缺血肝移植等肝脏移植手术实现国际领跑，受供者血型不相容肾移植技术得到了突破，移植技术突破6小时禁区。医生反对强制器官摘取组织的特雷表示，器官移植技术的进步来自于实践。如果单从官方公布的数字来看，即使中国的器官移植数量已位居世界第二，每年实现的器官移植手术有10,000多例，但不足以解释中国官方所宣称的器官移植技术的快速突破。特雷认为，这背后可能是中国庞大的地下器官移植系统，以及对包括法轮功修炼者在内的良心犯的器官摘取。2017年12月，中国官方的器官移植代言人黄杰夫赴梵蒂冈参加教宗科学院举办的反对器官贩卖全球峰会，这是中国首次派官员参加这一峰会。黄杰夫在会上否认中国活体摘取器官的说法，称那是胡说八道。黄杰夫在那次会议上还说，2016年器官移植旅游在中国已无一例。但美联社2016年8月29号的一篇报道称，一名加拿大患者以15万美元的价格在中国接受了单肾移植手术，而这名患者只等待了3天。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好，接下来播报一则简讯。在大陆与香港之间的新高铁今年10月通车后，香港高等法院将忙于听审有关新车站的诉讼。提出挑战的人们认为，一项新的法律将赋予中国在香港部分地区的控制权，这是违宪的。新法将允许大陆边检人员在香港土地上执行大陆法律，这将是自1997年英国将香港统治权移交以来的第一次。批评人士说，这项广深港高铁联合入境检查站计划涉及广泛，效率巨大，意味着没有什么可以阻止北京以保护国家安全为名侵蚀更多的香港土地。今年早些时候，北京对香港立法者施加的压力令很多港人感到愤怒，但是包括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在内的官员表示，给予内地的移民边检人员在香港检查旅客的权利，可以加快旅客旅行的速度。 但是香港民主派和香港律师协会的成员表示，这一法律赋予大陆官员的权力违宪，因为它基本上将香港领土的一部分割让给了中国大陆。尽管基本法禁止在香港领地执行中国法律，除了与国家安全有关的法律之外，香港高等法院将在10月份高铁开通数征后开始听取挑战新法律的诉讼，但推翻这一法律的挑战将十分艰巨。有大陆学者称，香港法院无权审议中国最高立法机构的决定。香港和北京的官员已经发出更多的信息，敦促港人不要将香港当作一个拥有自治政府的独立的实体，虽然这正是在1997年移交之前北京特别强调的一点。在7月的一次学术会议上，中联办法律部部长王振民表示，国家将不可避免地将国家法律及宪法体系用于香港。他说，任何香港基本法没有规定的事项，中国宪法中的相关规定将自动适用于香港。好，接下来我们聚焦台湾。台湾一份最新的民调显示，超过60%的民众认为东亚青运会停办不合理。与此同时呢，40.5%的受访者认为中国政府应该负有最大的责任，也有31.5%的人认为台湾政府应该负有责任。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民间智库两岸政策协会星期四公布一项最新民调的结果，针对2019东亚青运停办的信息，77.3%的台湾民众表示知道，不知道的是22.7%。对于中国政府因为台湾民间推动2020东京奥运台湾证明公投而阻止台湾台中市举办东亚青运，61.5%认为不合理，认为合理的是12.6%。同时，东亚青运的停办到底谁应该负责？40.5%认为中国政府应负最大责任，31.5%认为台湾政府应该负责。与会的台湾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所教授范世平表示，中国国家体育总局为了要揣摩上意，符合习近平的强硬立场，主导取消台中市举办东亚青运，结果将会适得其反。
这样的做法其实只是让台湾民众同仇敌忾，只是帮林佳龙助选。所以我一直从常讲，2000年的时候，朱镕基曾经在这个一个记者会上说，谁支持台独，谁就没有好下场，来恐吓台湾的人民呢？结果是帮啊陈水扁送进了总统府。
范世平教授还说，2000年到现在已经18年了，中共的做法依然没变，每次选举只要威吓台湾人民，就是帮民进党助选。范世平教授还分析，为何这样愚蠢的行为在18年之后再度发生，主要是因为中共不是一个民主体制，在没有监督制衡的情况下，所有的行政官僚只要逢迎拍马就可以获得升迁发展的机会。这份民调还显示，针对今年年底台中市长的选举，43.2%支持民进党籍市长林佳龙连任，至于国民党籍参选人卢秀燕的支持度则是24.2%。此外，71.1%的民众支持台中市的相关运动场馆继续兴建，更有81.6%支持台中市长林佳龙向东亚奥会提出申复。台湾世代教育基金会董事王志胜表示，有部分蓝营人士认为东亚青运停办的责任应该是民进党或是推动证明公投的人，但是这种想法的比例仍然偏低。
所以你会看到说，第一个，我觉得北京这样的一个在东亚区域这样子的操作啊是失败的，而它的所展现的出来的作为是一种气急败坏的这种执拗的一个状态。
王志胜还指出，事实上中国打压台湾是不分蓝绿，就算承认九二共识，也不代表台湾的国际生存空间不会受到压缩。此外，民进党日前发表的民调还显示，76%的台湾民众认为中国政府对台湾政府不友善， 还有60%的人对东亚签运被取消感到愤怒，84%支持申复到底。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那么我们就下面呢，就还原一下昨天在美国之音的这个电视节目《时事大家谈》呢当中呢，这个孙教授这个被打断的这个事件当中的这个我们这次访谈节目啊。那么这次呢访谈节目呢，我们邀请了几位的这个观察人士、学者啊。那么其中一位就是山东大学的退休教授啊，孙文广，另外一位呢是北京的独立时评人胡佳，还有一位是中国战略分析杂志社的社长李伟东。那么我们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呢，在刚刚结束的中东非洲之行啊期间呢，出手近3000亿元人民币，用于到访6个国家的贷款、投资和援助。这个呢，这个大笔手的撒钱呢，引发了国内民众对撒币外交的新一轮的不满。习近平执政5年来，他倡导的一带一路成为一路撒钱，已经和计划投资达上万亿美元啊。那么结果却是呢，国内民众怨声载道，国际社会猜忌重重。如何理性评价中共的撒币外交？一带一路是硕果累累还是烂尾工程？那么请问孙教授，习近平刚刚结束中东非洲之行，被称为是一路撒钱。那么您写过一封公开信，呼吁习近平不要做得不偿失的傻事。现在看来，习近平听从您的建议了吗？
没有听从我的建议。而且呢，加强了对我的监视。今天晚上你们要采访我，他派了6个公安。破了门，把门砸破进来，不准我接受采访。那么现在我就拿起刀来，和他两个拼命。他们现在站在外边。我可以发表我的看法，这是我的言论自由。是吧？那么关于习近平去到非洲去采访啊，到非洲去访问，我觉得呢，他这个不应该去啊。去大撒币啊，所以呢我就写了一封公开信啊，目的叫做呢出访不要大撒币。那么结果他回来了，我们才发现呢，实际上呢这次啊还是搞了很多的所谓援助啊，所谓这个投资啊，实际还在撒币了哈。那么这个情况呢哈，我倒觉得是这样了。他呢想搞好一些关系或者有他自己的打算，这个我们呢并不反对的，是吧？并不反对的。但是呢，这个他如果这样做的话呢，要考虑啊，这个他这个过去的一系列的做法啊。因为中国呢现在人口很多很穷，是吧？去这个援助国外的话呢，你要量力而行，是吧？你没有那么大的本事啊，你就不要去做那么大的事，是吧？这是我的观点。那么现在呢这个一带一路啊也是一个问题，是吧？按照我的看法啊，就是现在他这个做法呢，实际上就是撒钱了。撒钱。他这个项目呢很难啊，有良好的结果啊，这是我的一些看法。
请教北京的胡佳先生，中国官媒称习近平此次中东非洲之行硕果累累，民间有何评论？为什么有撒币外交、撒币之行的议论呢？
中国 国内的媒体就是共产党的喉舌，在习近平出访的时候就是高调宣传他到各个国家访问，然后的所谓杰出的那些硕果，但是我们能够看到的硕果无非就是说那些国家很欢迎中国共产党到那边去怎么说呢，就是这种金元外交吧，把成百亿上千亿的资金投在当地，这个东西的话，就是说正好在他做这种金元外交的时候，中国国内爆发了比如说毒疫苗、假疫苗的这样的事情，而且有些地方已经开始说要推迟养老金的发放，诸多的社会问题的话，它有一个就是非常明确的缺口，就是国内的这个资金紧张，许多老百姓在民生方面没有得到基本的保障，还有就是最近的那种高温啊、暴雨啊，让各地就是说全面受灾。这个时候习近平投出3000亿人民币，因为你知道汶川地震的时候中国才就是老百姓捐钱才捐了几百亿人民币，那时候已经是倾囊去这样做了，但是中国现在又面临着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的时候，但是习近平却把大把的民脂民膏向外去投资，老百姓就是已经开始怨声载道。
那么撒币是中文一个不雅之词的谐音，这是许多中国人以戏笑怒骂的形式表达对中共金钱外交的不满，但是官方当然不以为然。以这次习近平出访撒出的近3000亿元人民币为例，官媒认为绝大部分属于投资的性质，能够带来丰厚的回报。那么请问孙教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中国现在的情况呢，国内啊穷人非常的多，有的看不起病啊，有的呢无法养老啊，有的无法上学。那么在这种现实情况下边呢，到外面去撒钱呢，这个本身呢它就会激起民间的一种反弹啊。再说你去投资你对外国的情况并不熟悉啊，是吧？这个国外的情况很复杂，它国内有两派两个党啊，那么还有呢这个民族问题等等问题。在这个情况下边呢，中国出去投资啊，因为它缺少经验，缺少市场经济的这个头脑，所以它这个投资啊，多半都会这个舍本而归吧，因为就建这个高铁在国内有的就亏损呢。是吧？没有几条赚钱的。你现在到了国外，人生地不熟，你能赚到钱吗？是吧？能赚到钱吗？是吧？又来了，公安又来干扰了。又来了，六个、四个、五个、六个、四个、五个、六个。
您
什么？我讲错了吧？你们听了点，错不错？老百姓很穷，我们不要到非洲去撒钱。这些公安，你说七八个人了，都听了点，是吧？这个撒钱呢，对国家、对社会都没有好处，都没有好处。你干什么？我跟你说，砍你，你到我家来，你到我家来是犯法的，我有我的言论自由。
大家听到这个实况了吧？我想，这就是中国目前的人权状况。
刚才各位听众，您听到了当时在这个采访进行当中的警察强行打断了孙文广教授在美国之音的电视节目当中的访谈。那么美国国务卿这个日前宣布呢，美国将在亚洲和印度洋地区的加大投资，计划拨出1亿美元用于投资技术、能源和基础设施，以抗衡中国势力的扩张。那么我们相信呢，许多中国人看了这个消息都会嘲笑美国的，因为同中国相比，美国似乎太小儿科了。那么胡先生，您怎么看这个？
我想首先就是美国政府对于美国纳税人的钱在使用方面的话，它是有诸多的节制，有诸多的监督的，所以它不能够任意去挥霍，这一点是跟习近平和中国共产党操纵的这个可以把老百姓的这个血汗钱像自来水一样花是完全不同的。再有的话，我觉得美国已经在就是说 中共的这个一带一路所在的这些国家，很多国家它也有它的先期的部署，包括很多地方还有它的比如军事基地啊，其实它已经比中国共产党经营的时间要长得多。所以在这个时候的话，并就是中共虽然有很多的投资，但并不会动摇美国在那些国家影响力的根本。再有一点的话，当年里根总统用星球大战计划就是摧垮了苏联，那现在美国可以高调的说就要对抗中共的这个比如说在外交啊这个经济方面的这种势力扩展。那么当他投资1亿美元的时候的话，会激起中共的嘲笑，我想不是中国老百姓，而是中共的嘲笑，觉得美国小儿科，美国的衰落。这时候的话，中共也可能拿着十倍百倍的钱去摆明他才是自己才是有实力的。但这种较量的话，那么我觉得真的是让我联想起当年星球大战计划最后留下的那个成果，就是共产党的垮台。
那么请教李先生，您身在海外，旁观者清，据您观察，中国的撒币外交似乎是这个合乎其国情发展和国力水平吗？为什么引发了民众如此大的抱怨？
中国的社会矛盾6年以来不是减少了，而是增多了。
嗯，
这个而且这个烈度也越来越强了。
嗯，
这方面政府并没有做出足够的努力。在这样这个严重的这个问题的反差之下，他在国际上这么张扬的大规模投资，自然会导致民间的这种批评、讽刺和这个谩骂，这个都是难以避免的。这个而且这个令人吃惊的是，他好像不在意这些事情。你愿意怎么说，愿意怎么骂都没有关系，他有一点我行我素。刚才你提到的问题是符合中国的经济这个国力吗？总体上看不符合，但是以中国政府现在的有钱程度和国有企业有钱和资本过剩的程度，其实是符合的。他要把这个钱投出去，他不想在国内解决民生问题，而想在国际上拓展他自己的红色政权的生存空间。
嗯，
他有他的逻辑，他有他逻辑下的复合，有民间批评下的不复合。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美中两国难以打破贸易对峙的僵局之际，川普总统的多名顾问建议，美国把对价值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的关税水平从 10% 提升到 25%。 而北京表示，美方的施压和讹诈不会起作用，中方必然会予以反击。美中的贸易争端是否已经陷入失控状态？美中双方到底谁能够撑得更久？那么有关这方面的情况呢，我们就请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给我们做分析和解读。
林峰，我们注意到就是这个彭博新闻社昨天啊星期二这个报道还说现在美中双方这个为了这个解决贸易争端啊，私下里头已经在准备要重启这个谈判来进行接触了。
对，
但是现在这又传出了说这个总统的这个高级顾问建议美国要把这个关税的额度啊，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的这个额度水平给提高。那么美国在这个时候选择加大征税力度的，它的导致这样做法的直接的原因是什么？
实际上根据那个最新的这个新闻媒体美国媒体的报道，就是白宫已经看上去就是基本确定了，就是要对这个2000亿美元中国价值2000亿美元这个中国输美商品的这个商品的加征25%的这关税。那确实是提升了，从之前我们知道之前川普总统表示是这个关税税这个规模是10%，那现在就是25%，这已经不是一个可能不可能问题，这是一定会发生的。那很有可能白宫就在今天就晚些时候就会做宣布这样一个决定。那它直接的原因就是据报道呢，就是说川普总统的他的多名这个经济顾问和幕僚在开会商讨这个跟中国这个贸易战的这个问题的时候，就是特别是在现在跟美国跟中国这个谈判基本是属于一个僵局，就是处于一个停滞状态这么一个情况下，美方怎么才能够打破僵局？那 迫使中方能够重新回到这个谈判桌前，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中方之前的这个态度是比较明确，就是说绝不认输，绝不投降，绝不妥协，那认为这个贸易战是美方强加给中方的，那中国是要抵制到底的。所以这个谈判呢，就是属于一个基本上处于一个停滞的状态。那美方现在对这样一个局面呢，是感到非常的就是有点就是焦虑，那就是认为这个川普总统本人也好，包括他的主要的阁员也认为呢，这个难以想象，就是说中国方面会在这个谈判方面是没有做出任何的一个让步，所以这个直接原因就是说是一个这么一个焦灼一个状态，美方希望能够继续施加压力的这样一个手段呢，迫使中国重新回到这谈判桌前。还有一个背景就是说，这个人民币的贬值持续贬值，我们之前也多次谈到，就是说人民币在从今年六月以来，它屡屡的下，就对美元的这个汇率，还有包括对世界其他主要货币的这个汇率都在下滑。那现在这个人民币的这个对美元的汇率已经到了处于一个6.8一美元兑换6.8人民币这个水平的上下这么一个这一个水平。美方认为现在有一个比较严重的一个迫切性，希望这个双方能够恢复谈判。而特别是这个美方对这个之前中方提出的一个条件，就是700亿美元购买美国700亿美元的农产品和能源产品这么一个购买方案是感到不够，那认为就是中国应该对从这个结构上解决美中贸易失衡的一个问题，主要问题就是包括要求中国对它的这个产业政策进行一些调整。我想这就是为什么这次这个美国川普政府决定要加大这个关税力度的一个主要原因。
嗯，这也是这个公布出来说到这个表面上摆在桌面上大家能够看到的这个美国要说我要采取这样的政策了。实际上这个美中两国呢，在这个贸易这方面争端方面呢，正在要重启对话，实际上私下里头已经在接触了。
对，
那么这个情况有没有更多的信息？
对，这个最早的这个消息是彭博社披露出来，就是说和这个中国这个副总理刘鹤的这个代表在私下已经开始了这种沟通，是小规模的一个磋商。但实际上这个据报道情况来看的话，这些磋商还是处于一个比较初级的一个状态，还没有涉及到具体的这个问题、具体的内容，包括如什么时候恢复这个谈判，以什么样的形式恢复谈判，那谈判议题都是什么，这些都还没有确定。双方只是在为恢复谈判而进行谈判，双方呢都不太愿意让步，双方都认为对方应该先让步，对方应该率先做出表率。而中方刚才我们也谈到，中方说我们已经开出了一个700亿美元的一个购买美国商品的这么一个条件，那认为中国对帮助美国减少这个贸易大规模的这个巨额的这个贸易赤字呢，是能够起到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作用。谈到美方认为这个购买方案不是一个减赤方案，虽然你购买这么多的美国商品，但是有可能在美国从中国又进口更多的中国商品，这样的话对美国减少这个贸易赤字起不到根本性的帮助的，所以这就是双方僵持的一个焦点所在。就是还有一个就是《华尔街日报跟那个彭博社的报道的这口径有点不一样，都表示呢，就是这两家媒体都表示这个谈判是已经启动了，但是这口吻不太一样。彭博社就是比较积极，就是说认为已经有小规模的谈判在开始了，可是《华尔街日报》就是说尽管如此，可是这个进展还是几乎是没有的。
那么在短期之内，这个僵局有没有可能被打破呢？
我们看起来就是说这个僵局打破的可能性不是很大，因为中国方面呢其实也在观望。一个是美国的这个经济的各项指标都非常好，美国认为现在是加关税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时机，而包括美国的就业水平，美国认为现在时机非常好。而中国方面现在在看，我们看中国最近又出了一个新的这个一个中央政治局发了一个文件，就是说现在要做好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预期的一个工作，就是说看起来这个中国是希望打 一个持久战的这么一个心理准备。当然我们也会继续关注，如果这个中国今天美国真正宣布这个2000亿美元这个中国商品把这个关税上调到25%的话，中国能不能进一步承受这样的一个压力。
嗯，最后差不多一两分钟的时间，林峰，我们来说一说，如果美国真的对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就是说这个关税值增加到25%的话，会产生哪些影响？
对，其实我们看到，就是说，在这个500亿美元，应该更准确的说是340亿美元这个商品互相加征关税以后呢，其实它已经对这个中国的经济开始构成了一定的影响，包括这个最新公布的这个6月份的，官方公布的这个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啊，它是从已经降到了5个月的最低点，从六月份的51.5下降到51.2，就是说这个说明这个制造业属于一个收缩的状态。而另外一方面，如果要是对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高额关税的话，那它影响的不仅仅是之前那340亿美元的一个中间商品的一个关税，而是包括很多的这个消费品。那对这个美国的消费者会有很大影响，而对中国的这个出口商还有这个制造商都会带来很大的一个影响。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商务部长罗斯表示，美国必须对中国的不公平的贸易做法采取激进的立场，而现在就是这样做的好时机。他把这比作是一个人的减肥努力，一开始是困难的，甚至是痛苦的，但最终呢，会对结果表示满意。那么与此同时呢，消息人士透露，美中双方正在试图重启贸易谈判。下面是利亚的报道。
美国彭博新闻社报道说，美中两国正在试图重新启动贸易谈判，以避免这两个全球最大的经济体之间爆发全面的贸易战。报道援引两位没有透露姓名的知情人士的话说，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和中国副总理刘鹤的代表正在进行私下的交谈，寻找重新谈判的途径。他们告诫说，双方并没有最后敲定重启谈判的具体时间表、讨论的议题以及会谈的形式，但是美中双方的主要谈判代表一致认为，美中两国需要进行更多的讨论。中国外交部长王毅7月30号在与来访的英国外交大臣亨特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表示，中国希望尽快恢复与美国的贸易谈判。他说，通过对话而非对抗来处理贸易摩擦是中方的一贯立场，也是解决问题的正确途径。美国可能最早这个星期三开始对中国采取下一轮的关税行动，对价值16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征收关税。制定有关产品的清单可能会推迟关税的征收。北京誓言要对同样金额的美国产品征收关税。彭博新闻社的报道说，一位熟悉内部讨论的人说，美国正在试图从中国那里获得一定的让步。如果中国同意做出让步的话，美国可能不征收这些额外的关税。美国商务部长罗斯星期在美国商会举行的印度太平洋工商论坛上被问到美中之间的贸易争端时承认，这个争端引发了不确定性，但是他说美国必须采取行动。
我们强烈感觉到滥用的情况太严重了，负担不起，而且不能永远继续下去。我们考虑的真正问题是，什么是对付这些问题的最佳途径呢？
罗斯认为，美国经济目前表现强劲，是对中国采取激进立场的好时机。
很显然，这样做的合适时机是你的经济非常强劲。当你非常接近全面就业，而且经济增长达到4.1%的时候，如果你不得不与某人发生争端时，这是你这样做的合适的环境，因为经济有更大的能力承受短期内可能发生的问题。
他说，美中之间的贸易战有点像是减肥，一开始一点都不好玩，甚至有点痛苦，但是最终会对结果感到满意。在美国7月6号正式开始对价值34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征收25%的关税之前，双方进行了3轮正式的谈判。 尽管美中双方试图重启谈判，但是很多分析人士预计美中两国的经济紧张关系在短期内会加剧。有猜测认为，负责对美谈判的刘鹤可能不再参加美中贸易谈判。据信他在对美贸易问题上属于温和派，主张与美国谈判，而这与习近平在这个问题上的强硬立场有冲突。有分析人士建议，习近平可以把刘鹤当作一个替罪羊，从而为他本人更多的参与美中贸易谈判提供机会。不过目前并没有刘鹤在美中贸易谈判问题上已经靠边站的明确迹象。美国之音记者丽亚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好，接下来我们聚焦一下台湾。前美国副总统切尼的国安顾问叶望辉日前表示，美国将会赢得美中的贸易战，同时呢，他也鼓励台湾和美国洽谈双边的贸易协定。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叶望辉日前在台北的一场座谈会上表示，美中之间的贸易冲突将会持续一段时间，不过最终美国将是赢家。
在中国大陆的影响大概影响到他们20%-30%的企业，但是这个影响到美国大概1%的企业，所以这个初步的这个冲突的这个影响不是很大，但是在中国大陆是比较大的。
叶望辉还说，中国的经济依靠出口，而最大的出口地就是美国，所以川普总统所拥有的牌比中国好多了。叶望辉还认为，台湾在美中贸易冲突当中也许会受到伤害，但是他相信身为美国的盟友将会享有一样的好处。美国总统川普今年6月宣布对中国进口的500亿美元商品征收额外的25%关税，其中包括2025中国制造战略计划的产业。另一方面，中国则对美国的大豆、汽车等产品征收340亿美元的报复性关税。台湾世代智库等单位日前举行一场名为《台湾在中美贸易冲突中的新角色》座谈会，邀请叶望辉及台湾的专家学者发表看法。叶望辉在会中还谈到，川普总统曾经透过推特表示他为何要接受一中政策，这等于是给台湾带来了一个改变现状的机会。与会的港澳之友会常务监事林家镇表示，川普总统上台之后不太喜欢多边贸易协定，似乎只对双边贸易谈判比较感兴趣，也许台湾可以先主动和美国洽签贸易协定。叶望辉回应指出，要是台湾能先和美国或日本达成双边贸易协定，美国也能以同样的标准去和其他国家谈，其实台湾可以谈出不错的条件，这确实是个利多的策略。他还透露曾经私下向蔡英文总统提出这样的建议。此外，叶望辉还认为，台湾如果要赢得美国人民的支持，一定要说清楚台湾和中国是不一样的国家，因为一般美国民众并不清楚两岸之间的复杂关系。至于双方的交流，台湾不应该只把重点放在首都华盛顿，而应该和美国的州政府、议员、各个民间团体交朋友，因为这些人代表了真正的美国。与会的台湾关怀中国人权联盟理事长杨宪宏表示，在美中贸易战当中，令人担心的是台湾是否有商人偷偷的帮助中国。
这个实在是很伤感情，美国这么辛苦保护台湾，然后我们的商人偷偷去卖技术给中国，这个很恐怖，这是完全价值崩溃。
杨宪宏还指出，美中贸易战不只是贸易，也是价值的战争，习近平必须让步，因为他对抗的是全世界。台湾当然是站在美国这一边，因为台湾与美国拥有相同的价值，那就是自由、民主与人权。杨宪宏还提醒，美国已经有国会议员提出反对中国政府及共产党渗透及统战的法案，台湾立法院也应该紧速通过类似的法案。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 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今天就播送到这儿。这次节目的编辑海燕，导播玉华，我是杨明，感谢收听，不要走开，接下来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下面播报国际新闻。伊朗即将在波斯湾进行大规模军事演习，演习将能展示伊朗全面封锁霍尔木斯海峡的能力。伊朗最近威胁要封锁霍尔木斯海峡，这个海峡是中东邮轮从波斯湾驶入阿拉伯海的一个关键的航道。美军负责指挥在中东美国部队的中央司令部首席发言人厄尔班海军上校说，我们了解伊朗在阿拉伯湾、霍尔木斯海峡和阿曼湾的海军行动，我们正在密切关注，并将继续与我们的伙伴共同努力，确保在国际水域的航行自由和商品流通自由。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说，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可能在48小时内开始演习。据可靠来源提供的消息，周三晚上在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中被强行打断现场电话访谈的山东大学退休教授孙文广目前被软禁在济南燕子山庄。美国之音经过多方询问查找，刚刚得知年逾八旬的孙教授被十多名公安连夜送到燕子山庄控制，他夫人也一同前往，两人的手机和其他通讯工具都被警察抢走，因此与外界失联。孙广周三作为美国之音电视节目的特邀嘉宾参加热点话题讨论，题目是国内愤慨，国外猜疑，撒币外交为何不得人心。节目进行中，他受到进入他家的警察的干预，被打断连线发言。演播室直播的实况引发美国之音观众和网友的强烈反弹。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星期四一早赶到济南后，致电中国外交部新闻司和山东大学校方，转达华盛顿总部的严重关切和受众的反应，希望中国当局协助查找孙教授下落，并保证其人身安全。一份清华大学校友要求解除鼓吹中国已经全面超越美国论调的清华浮夸教授胡安刚职务的联署信8月2号在网上传开，引发外界关注。这封由大批1980年代校友签名写给校长邱勇的声明书，呼吁为维护清华大学的治学精神和学术声誉，要求解除胡安刚的国情研究所所长和教授的职务。美国总统川普为据信在朝鲜战争中丧生的美国军人的遗骸交给美国，向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表示感谢，并说他期待很快与金正恩会面。美国总统川普美东时间星期三晚上在推特上发文说，谢谢你金委员长，谢谢你信守承诺，开启了把我们伟大可爱的牺牲将士的遗骸送回家乡的进程。对于你的善举，我丝毫不感到意外。以上是美国之音为您播报的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 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七号卫星以及亚太五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